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阿牛哈塞哟，打开话匣子，韩国趣事聊不完。我是兰妮，
我是索尼克，收听韩国话匣子，带你哈韩零时差。
阿尼阿塞哟，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韩国话匣子。今天呢，要为大家推荐一本这个有关于韩国美食的书。那这一本书的书名叫做《正韩食在地点餐全图解》。听这个书名就知道，这本书它就是有包括介绍很多韩国料理，而且呢有全图解，就是有图片加上这个介绍，所以可以方便很多就是爱吃韩式料理的人到韩国去探索一下。那这本书呢，索尼克也有为他写这个推荐序，所以可以请索尼克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特色在哪里。
对对，因为这本书其实我在书出版前一段时间我就收到那个试看档，所以我其实我已经先看过整个书的内容。然后他这本书是还蛮特别的，就是它里面重点页数里面会有 加一个 QR 码，就大家除了看图以外还可以扫一下 QR 码，里面会有就里面的那么菜单啊，或者是里面的一些实用的情景的韩文，它会有一些就是韩文，它有请韩文老师去做一个那个音档的录制，所以大家只要扫 QR 码就可以再透过美食去学习一些韩文。而且重点是我们今天这一集到最后面我们会有抽奖活动，会抽三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我觉得这本书是对于就是如果你是因为美食然后来韩国的话会很蛮有帮助的，因为它就是很详细的把一些就是作者觉得说韩国来韩国必吃的一些美食，然后包括他会找一些重点的店家，然后把他们的店家的所有的 menu 都翻译下来，然后就教大家怎么点餐。而且它里面还有就是每一个不同的情景就用的一些实用的韩文，就假如说你是就是韩文还不是那么厉害的人，然后你就可以看这本，然后就学到所有就各种情境，就是你要怎么样跟店员讲说你的要求啊，或是你的点餐的一些需求，然后都会有很详细的介绍。而且我觉得里面有一个还蛮特别的，就是它里面有美食篇幅的后面会有一个就是在地人才知道的一些小常识。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还蛮特别的，因为有些我看了以后我才就是恍然大悟，原来有这个，就我自己有些点我其实是忽略的，但实际上韩国人确实有这些习惯。就大家如果看了这本书以后就可以大概知道说韩国人有哪些用餐习惯啊，甚至有些用餐禁忌啊，都可以从这本书做到一些简单了解。
对啊，然后因为兰妮也收到这本书了，我就大概翻了一下，其实我觉得它很多真的是蛮实用的。因为我可能是我觉得因为作者是台湾人，所以他可能会想象说台湾人到韩国餐厅吃饭他可能会有些就是不知道的一些就是当地的习俗这种，他也介绍蛮详细，包括说你要怎么吃法啦，或者说可能是吃这个要配什么，他都有介绍你一些就是点餐的技巧。因为我相信蛮多听众朋友就是到韩国会喜欢吃这些当地的美食，可是你可能会不知道说原来在当地点餐可能说我点了这个生鱼片还可以再加点一个辣鱼汤，或者是说我吃这个要沾什么酱料，那它里面都写的蛮详细，而且它这个作者很用心的拍了很多的图片，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介绍，所以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它里面介绍的一些在地私房的美食，然后还有它这个当地人才知道的这个小技巧。那我觉得里面有一个蛮特别，就是它一开始首先介绍，因为大家常去就是在韩国吃肉嘛，然后所以它的这个牛肉啊、猪肉跟鸡肉它各个部位的那个韩文跟它的发音它都有这个写出来，所以如果你去韩国比如说你要吃一个那个烤肉，你就可以跟店员说我要吃这个前腿肉，或是我要吃这个鸡胸肉、猪夹肉，都可以从上面来学习。然后刚才我也是看到就是里面有说韩国人才知道的是，就是说在韩国原来通常猪的前蹄的价格会比猪后蹄要贵一些，这个我真的也是没有听过。
我也是看了这个我才知道说有这种事，因为我去韩国的猪脚店我都直接是点一人份
哦。
对，所以我也 我也不太知道是到底是它上出来是什么样的在一个部位。其实我记得我外卖的话，它好像就是整个猪蹄那边就直接切下来，然后其实我也没有仔
你
细
也
看
不知道
它
是
的
前
是
腿还
前，
是后腿。
对，也不知道它是前腿还是后腿。就是我因为通常吃猪脚都是点外卖，然后它就是就是大概中啊、大中小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点小，然后我也还有的店家也不会特别标示是前腿，但有的店家会特别标示。然后我平常点的外卖，我都是可是看哪个便宜我就点哪一个，所以实在是吃不出来。那你有吃过就是那种前腿跟后腿的那种区分的那种店家吗？
其实我在因为在韩国，如果你要吃到这个像猪脚的话，通常就是点一份嘛，然后它一份上来的时候，它会带骨，可是它并不会告诉你那一只是前还是后。然后我觉得好像也不会特别去问，因为我们也不是那种专业的吃货，所以就不会问说，请问你这是前还是后呢？但是它都是均一价嘛，它只有分口味而已。可是它在菜单menu 上面并没有告诉你说你可以选，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可以选嘛，所以就不会想去选择。所以我觉得就是，但是我觉得吃起来都是好吃的啊。
可能去店里面，可能会可以跟老板说，你挑个前脚，或是挑个后脚给我这样子，
但是我知
也
道
不
有些
错。
妈妈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去蒸这个肉饭，她就会挑部位，所以我猜这个应该是给那种去菜市场买菜的人，她可以去挑部位的话，就有知道这个前腿后腿的差别。可是如果你是去餐厅吃的话，基本上是没有这个选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对，就是因为我
但
们
是
如
我
果
觉得
去，
猪跟牛的那个部位，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就
哦，
是你烤
对。
肉的时候，因为大部分人都点 Samgyeopsal，然
对，
后他就不知道其他的部位要怎么点。我觉得他
哦，
的那个就是有附那个部位讲解，是还蛮实用，就可以知道我要点哪一个地方的肉可以出来这样
对，
子。
而
我
且
觉得
还有，
这个还蛮实
因为
用。
它有对照，因为台湾人只知道就是五花肉嘛，五花肉就是Samgyeopsal，就是最常吃的那个部位，它其实是腹斜肉。然后像如果你吃那个猪排饭，日式猪排是腰内肉比较多，或是里脊肉，就灯芯沙是里脊肉，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部位对照学一下那个韩文，然后去点餐，我觉得这样好像也还，就是你对照那个你在台湾喜欢吃的部位去点是还不错。猪跟牛蛮实用，鸡的话我觉得是，因为他好都是吃在韩国感觉是吃到一只鸡的或是全鸡的料理蛮常有的，比如说去那个桥村就会点一只全鸡的炸鸡，可是说实在的，它炸一盘上来，我有时候也分不清楚，就是除了鸡腿跟鸡翅。鸡块，其他那种小小块的部位，我其实不知道它是哪里，就是没有看那么细。可是它也有列出来这些大概的部位啦。就是如果像有人特别喜欢吃鸡翅跟鸡腿的，也可以学一下那个说法。但是有一个冷知识也是说，哦，原来韩国人通常不会吃鸡心跟鸡肝这种比较内脏的部位。
内脏的比较少会吃，然后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小常识，就是那个最近很多人很喜欢吃荪菜，就是去
啊，
骨
我
的
去
吃，
骨
就
的，
最近去骨炸
对，
鸡很火，最近去骨炸鸡很火，有
啊，
很多那种专卖去骨炸鸡的店出来，
嗯，
因为以前我不知道你点餐的时候都会点带骨还是没带骨，因为去骨的话通常会比带骨的贵一点点，
对，因为那个肉量也是比较多嘛，已经去骨。可是我觉得我是看心情的，因为我说很懒惰的话，我就不想要就是啃骨头。我就想点，我就会点荪沙，就是直接吃。然后，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吃炸鸡要有那种啃的动作，他才觉得比较好吃。那种的话就可以点，像鸡腿啊、鸡翅这种，就是你必须要真的就是会脏手的，会必须要弄脏手去吃。可是有些人觉得这样比较好吃，所以我是觉得都可以接受啊。因为就像在台湾，我觉得台湾人因为很习惯现在吃那个盐酥鸡都是无骨盐酥鸡了嘛，所以你就会期待说你希望是不要有骨头的。现在基本上很难找到卖带骨的盐酥鸡，都是
真
去
的
骨，
吗？
都是每一家基本上都是无骨盐酥鸡。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共识了，对，就是。你会期待它本来就是没有骨头，可是如果你吃鸡排的话，鸡排就有骨头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就是习惯的吃法是都可以。可是鸡块，如果你是吃鸡块，就会倾向吃无骨的。就是，但我觉得去韩国是，我觉得两种都可以点。如果你人数多的话，你可以点一个无骨的，然后点一个全鸡的。我觉得这样就是你可以体验两种吃法。我是觉得都
因为
好
现
吃。
在韩国的那个就是炸鸡业已经内卷到，就是他们现在在拼那个 去骨的炸鸡，然后有人就有的炸鸡店最近就打一个广告，说他们的去骨炸鸡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去骨炸
哦，
鸡是都用鸡腿肉去
啊，
做。
鸡
对
腿
对
跟
对，
鸡胸有差。
因为有些人就是因为反正去骨的那个炸鸡，他卖一只鸡是称重的，他
对，
不是用看部位嘛，然后有些人
嗯，
就是会他们就是为了要区隔化，就是我们是。主要的那个，你点的去骨炸鸡全部都是鸡腿肉，就比较
嗯，
好吃的去无骨鸡这样。
对，
对，就是大家可以去点点看不同的那个炸鸡，就是会有不同的风味这样子，他们
对，
采用的部位也不一样。
嗯。然后，如果大家常去韩国，就是必吃的这个美食里面，作者也有在前面也有介绍，就是韩国烤肉。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吧。然后他有介绍，就是韩国你在当地的时候，你要记得可以请那个店员不定时来更换烤盘。然后，因为可能很多人
对。
去吃会不好意思，就是叫店员来换。但是我想那个店员是不是会主动也会来换烤
要看店员，我觉得都要看店员。
盘？
有的店员如果忙的话，他可能就没有
就
办法
忘
顾
记
到那
了
么多。
哦，
对，而且有时候你烤肉的时候，因为他如果是有带酱汁的那种酱汁排骨，很容易那个烤
烤
盘就会烤
焦，
黑。对，
嗯
就等于你烤一片肉以后，你就马上就要再换了，
嗯，
就很麻烦。
对
对。
啊，然后
而
基
且
本
我这
上，
吃烤肉有个经验还蛮
嗯，
好笑的，就是他如果是看你是会讲韩文或者的话，他有时候会叫你自己烤，就是他可能忙不过来，他就是会先优先帮外国观光客去烤这个烤肉这样子。对，因为我之前有跟一个那个韩国朋友去吃，然后我们烤肉的时候，那个韩国朋友就一直看那个烤肉的那个服务生一直没有过来帮我们烤，然后就直接问他说："哎，这个是要自己烤吗？"然后他就对你自己动手烤，然后他就去帮别的就是观光客去烤那个鸡肉，烤肉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有这种事。就如果你韩文很好，他会觉得哎，反正有韩国人在，那就韩国人自己烤这样，因为韩国人都很会烤肉这个技能这样，
可是我
这
发
还蛮
现
特别。
啊，就是因为韩国的烤肉店基本上店员都会帮忙烤，是到你的桌边服务，就是到你的
对
桌
对
上
对，
帮你烤。可是像是这次去韩国，我跟索尼克去吃人家店，那个阿舅妈是他说有代烤服务，我说哦好啊，结果他是在别的烤炉烤好拿来给我们，哎，这我倒是第一次遇到，
哦
就是
对，
代烤这件事情是他真的在别的地方烤好再给我们，不是在我的桌上帮我烤。
对，我以为他会来我们桌上，哎，但有的烤肉店是这样，他会有一个桌是另外是那个店家自己烤，因为他要接外卖。所以
哦，
有的烤肉店它是有一桌是特别烤来就接外卖送外卖用的，就是店家专用的烤炉。对，如果店家他可以提供代烤，我真的觉得其实还不错，因为我自己的烤肉技术没有那么好，就是没有办法烤很好吃这样，有时候还会烤
哦，
焦。那如果是店家有
对。
代烤服务的话，就请店家代烤，然后就烤出来都是刚刚好，就是说店家都很有经验，我觉得
而
这
且
还不错。
我发现那个韩剧里面也常会演到这个桥段，就是会叫那个新来的新人，或者叫那个
啊，
组里面的最小的忙内，叫他负责烤肉，就是直接把这个夹子给他，说你就要负责烤给大家吃。然后还烤肉技术也是一个好像是韩国新人必备的技能，就是你如果烤不好，你会被骂。
对啊，因为如果是我去烤肉的话，就很多人可能都会烤焦，对，我可能就会被骂那个，对，
对，
所以我
所以我
还
就
蛮
是，
讨厌那种烤肉，
因为我相信，因为很多台湾人也很喜欢烤肉嘛，所以就是有些人就是专门烤得很厉害，就是技术可以拿捏到，因为其实那个都是炭火炉，我觉得那个要拿捏一下。像我如果觉得自己技术不好，我就是宁愿让别人帮我烤，或是直接让老板来帮我烤，因为我觉得像那种店员他们都动作很利落，就三两下就可以吃了，就是他就知道什么熟度是刚好。可是我们如果外国人观光客去烤，可能比较不没办法辨识说这个肉熟了没，可以吃了没。我觉得就是可以请店家
尤
帮
其
忙。
是烤那个排骨的时候，他会用那个剪的。刀把那个排骨的筋剪开嘛，就是去骨，用那个，
哦，
我觉得那个也有点技巧，所以一
对。
般人的话可能会剪得很差，但是那个如果是店员的话，就刚刚好，不是完美的把那个骨肉给
嗯，
分离，我觉得这个还
对，
蛮需要店员帮助的，对。
嗯，然后这个作者他有特别介绍，就是韩国有那种就是无限续吃到饱的这种烤肉店，我觉得这个的话好像还不错，可是要小心，就是他有这边有备注说，如果你剩下太多食材，可能会被店家要求要支付额外的费用，就是大家还是要拿捏那个食量，不要就是 流太多，而且韩国的烤肉店好处是它都会附那个芳香喷雾，所以你吃完烤肉喷一下衣服，你就不用担心说这个身上都是那种烤肉臭味。我觉得这点还蛮贴心的。现在台湾好像有一些那种麻辣锅店也会附这个
啊，也会吗？
有一些店会附那个芳香喷雾，就是因为你吃麻辣锅身上都是火锅味，所以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因为有的韩国的烤肉店他们是会就是有一个大的塑胶袋让你去装外套
哦、
就是、
对
对对对对，装外套或者是把你丢在那个椅子下面，它有个那个置物的空间、他就不希望大家的那个外套啊都沾满了那个烤肉的味道。我觉得这个也蛮韩式的，就是很多韩国人去吃完烤肉都会就是这样做，然后他出去的时候还会去喷一下芳香剂，然后吃个薄荷糖。就是他们烤肉店的外面都会放一个那个糖果给人家吃、
哦、对对对，
我觉得也是去嘴巴的味道这样子。
对，其实我后来发现韩国餐厅跟台湾餐厅最大的差别是韩国餐厅的柜台常常都会放那个薄荷糖、或是那个锅巴糖也有，就是都会让大家是去掉那个嘴巴的味道。然后韩国餐厅的那个座椅啊、很多像我去吃一只鸡的时候，他直接就是那个坐椅子的底下就是放包包放衣服的，我觉得好方便、
哦、对对对。
然后台湾的话都是另外付给你一个篮子，然后你可以把置物篮啦、可是置物篮因为在外面还是会吸到味道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放在那个椅子里面把它就是盖起来的话，我觉得是更棒的。我就希望台湾的餐厅也可以变成这种
引进这个椅子、
那椅子超棒的，因为它里面的空间很
大，对、而且节省空间哦。
对,
对，
它就是一个像那个垃圾桶那样的圆筒，所以里面你冬天放那个羽绒外套根本就也 OK。 我就觉得这个太棒了，因为你像冬天大家都穿很多外套啊，然后每次去餐厅挂在椅子上有人路过就会掉下来很烦，然后包包也没地方放，
怕踩到。
对、所以我就觉得韩国餐厅这种椅子很棒。然后再来就是韩国餐厅一定都会有桌边的服务铃，那个服务铃你 一按就可以有那个叫服务生来，就不用在那边等半天招手没人看到。然后台湾的餐厅基本上都没有服务铃、就是都
没有
用手抄、基本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觉得啦这是最大的差异，就是这个我觉得有按铃超棒的，就是你不用在那边招手招半天、可是台湾很多餐厅就是那种连那种很大家的就是客人 很多的那种店，他也你就只要等店员有空看到你才能
而且店员是不是会回避就是客人的眼神就他不想太多事，然后就我感觉有，因为韩国也有少部分是没有这个按铃的，所以有时候每次要叫他们就是就一直看他，都感觉那个店员是一直在回避那个客人的眼神就叫不到，你知道吗？
真的
就是很那个生气。对，
对，
有时候服务铃我觉得是很伟大的发明，
超棒的。然后现在呢就是韩国很多餐厅因为它也改成那种无人化，就自助化，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就包括咖啡店也是，然后还有那种素食店都有自助点餐机，这个也是 比台湾要多。台湾现在大概只有麦当劳有吧，大部分的店都还是人工点餐。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对外国人是一个蛮好的，因为有时候你真的很难沟通的时候，你就直接自己看 menu 看品项看价格，
对，
然后最后
而且比较大的
刷卡
连锁店的自助点餐机都会有英文，就是如果你韩文看不习惯的话，它就是首页画面会有一个语言选项可以选英文。对，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就很多点餐机都有。
对，这个很方便。我这次去也觉得就是用，因为你就其实可以省去一些排队的时间，然后如果你只是点一杯饮料的话，那你就不用在那边点等很久嘛。对，我就觉得这个大家现在去韩国基本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这种自助点餐机。然后再来就是韩国的餐厅这个小菜，我觉得大家去一定是就是要狂吃小菜，因为都可以无限续。台湾的韩式餐厅大概只能续一次而已，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但韩国的小菜续是你要自己去拿，因为有的店的续小菜他不会给你送，他可能第一次把小菜端上来给你、就之后的话就是让你自己去 chef bar 里面自己去拿那个小菜、自己去加、加小菜，很多餐厅都是这样。对对对，
对。然后就是像里面其实作者也有介绍一点，就是像很多人去餐厅都想要跟他拿水嘛，然后韩国的餐厅基本上都是供应冰水，然后所以他就会送一壶冰水给你。然后台湾人有些比较不习惯喝冰的，比如说冬天大家想喝温水， 或是要热水、嗯、这个就要另外跟店员要才有，对不对？
对对对，那另外要，因为韩国人习惯是就是喝冰水，那有的是他店里面会摆一台饮水机，那就自己去那边拿那个、
哦、
啊点热水去拿，我觉得这个比较方便。
嗯，而且他们那种饮水机都是很像是那种净水器之类的，就是韩国这个很普遍、
嗯、
因为我之前也采访过那个韩国净水器的店家，然后以前我们办公室有一台、嗯、然后我就发现那个跟台湾的那种饮水器好像有点不一样，我感觉比较高级、
嗯、
就是有过滤过的、
啊嗯、
然后是那个很专业的时候，就是有几个韩国自己的品牌那种饮水器是、
嗯、
是触控式的，然后就觉得那个很好用。 对啊，我觉得等一下如果去韩国、嗯、就是你可能不要傻傻的等店家拿水给你，因为基本上很多店就是、
嗯、
他会说水就是自助，但是因为他贴在那个他都有些店会贴条子就是水是写 self 嘛、
嗯、
但是他写的是韩文，
对对对，
然后外国人就看不懂、嗯、不知道水要自己拿。对，所以大家记得就是如果去一些小小餐厅或者什么的，如果店家没送水、
嗯、
就是你要自己拿。这边也是跟台湾有点不一样，因为台湾有些店咖啡店是要自己拿水，可是餐厅的话蛮多是会送水给你。对、
哦、
所以这也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这边的话、
okay.
因为基本上他介绍的这个美食都很基本是韩国算是比较招牌的啦，像酪炒年糕啊，排骨汤啊，然后粥他也有提到、
嗯、
然后部队锅，然后生鱼片跟生鸡汤、
嗯，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甜点，就是马卡龙啊、红豆冰。那索尼克，你觉得如果要你在这些美食当中排你的前三名的话、
嗯、
你会选哪几样？
哦，我的必吃美食的话，第一名还是生鸡汤。我感觉好像是我第一次来韩国就喝到，然后我就觉得哦，这是实在太好吃，
人间美味。
对，但这本书还有介绍什么绿豆生鸡汤、艾草生鸡汤、
哦、
就是它其实韩国的生鸡汤有很多很多品目。
对
对，然后我们一般游客吃的可能都是比较传统一点的，就是像我现在第一名还是土叔村，就
是
虽然土叔村感觉它味道一直在慢慢走偏了、
哦、
就它价钱越来越贵，但是我感觉好像没有第一次吃那么好吃，但是目前还是我第一名、
嗯、
还是会喜欢吃土叔村的生鸡汤、
嗯、
然后第二名是安东炖鸡、
哦、
安东炖鸡我个人还蛮推去安东吃安东炖鸡，因为去安
有不一样吗？
非常不一样，而且安东炖鸡的、
哦、
你如果到安东当地吃的，它分量非常大，而且它是现炒的、
哦、
然后就觉得非常好吃。它因为一般如果在首尔或其他地方点的外卖的炖鸡，你就感觉它的炖字会比较多一点，它的鸡感觉是炖过，但安东当地它的那个炖鸡是用炒的、
哦、
就是炒出来的，你就觉得很好吃吃，然后我第三名的话是那个辣炒鸡排、
啊、
其实我一直在辣炒鸡排跟马铃薯汤之中就在犹豫到底哪一个是第三名、
哦、
但是辣炒鸡排我是后来我就觉得还蛮好吃的，因为我之前去那个春川的时候那边有一个辣炒鸡排一条街
哦
春川
对、
辣炒鸡排也
我去过，
对，辣炒鸡排也是春川特别好吃，
真的耶、
就是、而且他们春川当地除了在提板烧的那个辣炒鸡排以外，他们还有炭烤的辣炒鸡排、
嗯、
就是他用那个炭火烤的鸡排也很好吃，那如果你是用铁板炒的话，你还可以叫他做那个炒饭、
嗯、
我个人也蛮喜欢吃那个辣炒鸡排的炒饭，我觉得个人会觉得还不错、
哦、
那蓝妮你的 top 3是什么？
我的 top 3的话，我觉得第一名应该是炸鸡，就是我觉得韩式炸鸡真的是、
嗯
真的可以算是韩国美食，就是炸鸡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比较是美国还是哪里，可是我觉得韩式炸鸡就是韩国美食没有错，因为韩式炸鸡就是因为它有洋牛嘛，就是它是有那个酱料的、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跟一般的原味炸鸡那种就是只有纯炸鸡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韩式炸鸡好吃的就是在它包裹那个酱料的口味，然后我个人的第一名就是乔村，这样我这次去也是第一天晚上就去吃乔村的蜂蜜炸鸡，是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因为那个它那个酱汁真的就是很好吃、
哦、
甜甜咸咸的，然后我觉得像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特别的口味嘛，有些就是推荐比如说酱油的或是辣味的、或是什么加青葱的，就是光一个炸鸡它可以有十几个品项，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我觉得基本上都不踩雷，就是每一家都有自己比如说起司的啦或是什么的，只是我个人的话我也是还是会吃
还是钟爱那个蜂蜜的，
对，那他现在在台湾也开到第三家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去过韩国的话、你可以先吃吃看 台湾开的韩式炸鸡、嗯、其实我觉得味道可能有一点差异，但是我觉得也八九不离十啊，就是我觉得那个味道还是可以先吃吃看。然后我的第二名的话、嗯、我觉得就是一只鸡，而且就是陈玉华一只鸡、
哦、
这就是我第一天我的必吃，就是我在第一天旅行
我看你还排队了，就是现在还是在排队。
对，而且我发现以前我去吃的时候比较是观光客去吃，然后我现在去的时候发现是韩国人也在排队、
嗯、
我觉得是、
啊、真的吗？
对、嗯、因为我以前去吃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有一次是我台湾朋友我在韩国工作，然后台湾朋友来找我去吃，然后他也带了他的韩国朋友来、
嗯、
然后那个韩国人说他从来没吃过一只鸡、嗯、我就想说不会吧、
啊、
难道这就是观光客才会吃的东西吗？但后来发现其实韩国人自己也会去吃，然后也会排队，就表示这个真的是好吃、
嗯、
而且是到现在还是要排大概40-50分钟到一个小时。
哇，欸，那你一只鸡后面会加面还是加粥？
哦，我是加面跟那个年糕，因为那个加了面就吃不下那个粥了、
啊嗯、
但是其实是可以加、
嗯、
加成那个加再加把它弄成粥的，就是它有很多个吃法。
对对对对，
我觉得一只鸡好吃就是在它的汤头很棒，它是那个蒜头 去弄的那个鸡汤，然后你可以再加泡菜下去煮，然后我觉得煮过的那个泡菜汤也很好吃。
对对，
所以其实它看起来其实本来就是 一锅清鸡汤，然后它会加马铃薯、
嗯、
它的马铃薯在那边就是在那边煮也是软软的很好吃。然后它的年糕我自己就吃了快一份哦，我们另外加点一份年糕、
嗯、
我觉得怎么这么好吃，我吃了好多，就是 我觉得它光那个鸡汤去里面加任何的料都觉得好好吃。因为我很多我朋友看到我吃就说、
哦、
这不就是鸡汤吗，有什么特别？可是我真的是就是觉得它很好吃我觉得跟台湾的鸡汤
不一样，我也觉得因为它有个鲜甜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它可能鸡直接就是现切然后下去煮，然后 就觉得它的汤头很好吃。然后 我个人是一定要加那个粥的那一派，就是我可以不吃面、
哦、
但是我一定会加粥、
嗯、
然后我个人的话我是喜欢吃陈玉华隔壁的那个孔林，
孔林，
然后他
对,、嗯、
对，然后他都会加粥，然后我有次去吃的时候，他们那个饭啊还卖完了，还去隔壁店帮我接饭来做成粥、
哦、
然后觉得很感动、
嗯、
对，我就觉得个人建议大家还可以吃粥这样子。
不过我这次去那个东大门也发现其实他那个那一条街啊还有另外一家也是好像是叫
明洞
的一只鸡，哎，那家店也很多人排队哦，
那间也很多人。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基本上可能你那个行程5天4夜只能吃一次啦，但是如果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比较不同家的口味，就是同一个品项但是不同家，其实我觉得他们自己的汤头都不一样，就跟麻辣锅一样，
每家都有特色。
对啊，就像台湾麻辣锅每一家都有自己特色的汤、
嗯、
虽然都是辣可是喝起来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都可以尝试看看。然后我个人的第三名的话、
嗯、
我会排那个 Carby， 然后就是、
啊
对
排骨嘛、嗯、
对排骨的汤或是烤的排骨、
啊、
都还蛮喜欢、
嗯、
然后我要推荐就是明洞有一家长寿排骨、
嗯、
我这次一直扑空、
嗯、
因为这次我在他打烊之前去，然后发现他都提早打烊，就是提早卖完对，我就一直我就没吃到，就哎、欸、也卖太好了吧，就是离打烊还有一个小时、
嗯、
然后就已经开始清洁了、
嗯、
对，所以我都没吃到，就有点可惜。但是我觉得像排骨汤啊，就是韩国的这种排骨类的、
嗯、
烤的跟汤的我觉得都很推荐，因为我觉得这个口味在台湾比较少吃到、
哦、
跟台湾的排骨是不一样，因为台湾的排骨通常都会带那个就是肉跟骨还有加上脂肪的部分、
嗯、
可是你在韩国吃这个好像是牛排骨吧、
嗯、
它就不会有脂肪、
嗯、
它都是肉、
哦、
一圈肉在那个骨头上面，我就觉得味道吃起来不一样，我还蛮喜欢的。这样
我个人相较于烤排骨以外，我个人比较爱那个排骨汤，因为我觉得它的、
哦、
因为它汤头是清的嘛，清
汤，
然后那个排骨都会炖到那种稍微一转那个骨肉就分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蛮爱、
嗯、
如果喜欢喝酒的话，就是那个排骨汤也可以当解酒汤，就是因为隔天大家就比较、
嗯、
隔天中午的时候你就可以吃那个，然后就可以解酒这样子。然后而且我个人觉得那排骨汤还蛮好吃，而且排骨汤之前就会被韩国人拿来当做那个结婚宴请的一个菜单。
哦，是吗？
就是有、
哦、
对对对，以前有些人他可能家里比较没钱的人，他可能就没有做那个buffet，就请大家一人喝一碗排骨汤，就是比较慎重一点的一个料理、
嗯、
真的觉得还不错。 嗯, 嗯，
对啊，然后最后再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哎，其实索尼克就是说在韩国你有遇到的一些这个用餐的趣事，在那个像比较特色的这个包装马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我们这本书上写的是布障马车，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
对对对
音译，
翻译，
对的，有点像是那个小吃摊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个人觉得，就是会去那个地方的人主要是喝酒的比较多。你如果要去吃正餐的话，千万不要去那边，因为贵死你，
很贵，真的
很贵。
作者也有说，就是觉得 CP 值不高，不推荐。
对，但是你去那边，就是你就是要点一个什么小烧酒啊，或是啤酒之类。然后老板如果是看你一个人或者怎样，他会过来跟你聊天。然后我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跟朋友一起去吃，韩国人，然后他就看我们有几个外国人在里面，然后老板就下来跟我们一起聊天嘛，然后我们就边聊天边喝酒，然后后来发现酒喝的挺快，一下一瓶就没了，然后后来发现其实
老板喝的，
我们一起喝酒，然后但是因为聊的挺开心，所以也没有也不会在意老板多喝我们几瓶
哦，对，
几杯酒这样，对对对，但就是那种在包装马车那个氛围里，就大家一起喝酒聊天那种感觉还挺好，而且到冬天的时候，它那包装马车里面会放那个暖炉，就很温暖，那就看外面都是雪，然后很冷，但是在包装里面是很温暖的那种感觉，你就会很想在里面多待一下子，然后就会不知不觉的多点了几瓶酒，然后这些小菜这样子。
对，我觉得包装马车真的是卖一个气氛。然后你如果是有三四个人以上去，我觉得比较划算，因为你点那个它的其实一份餐点都很大份，所以你多点人去 share 的话，比较不会觉得那么贵。因为我那次去是因为我只有两个人，然后我们因为是要已经很晚了，就回饭店前去外带，然后才外带就觉得我突然就觉得好贵哦，我买了一份海鲜煎饼要17韩币，就是对，就那时候算是这好像是400-500台币，就觉得好像太贵了，不是海鲜煎饼而已吗？可是它很大一个，然后很大一个也是大到我们也吃不完啊。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是想要去体验像那个韩剧里面看到的场景的话，有三四个人上去吃，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体验，然后喝个烧酒，就是真的是韩式文化是不错。但是如果你人太少，或是你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就不推荐，因为就是那个价格就有点偏贵这样子。
然后我还补充一个，就是通常你去那个地方的，假如说你要上厕所的话，你一定要记得跟老板拿钥匙。就是因为韩国很多那种路边的，他们会可能共用一个某个大楼里面的厕所，
对，
然后他们都是要有钥匙才能进去的，所以你如果要去上厕所的时候，你要老板问拿那个钥匙，他会把它就是他会另外用一个那个钥匙圈吧，就很特别的钥匙圈把它弄起来，然后要跟他拿钥匙，然后去上厕所，要不然你找不到厕所。
对，那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本《正韩食在地点餐全图解》的书。那我们这次呢，韩国话匣子的社团会送给大家三本书。那想要怎么获得呢？就是请大家要听我们这期的节目，我们有聊到的这些韩国美食，然后写出你最喜欢的前三名，然后在我们的韩国话匣子的脸书社团留言。就可以参加抽奖喽。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话题，请上我们赞助连结，请兰妮和索尼克喝一杯咖啡。想要 follow 韩国的消息，可以上我的粉专 Hello Lad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